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大家好，我是永恩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千里思念万里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昨天我们开始和你分享麦芒姊妹的见证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的和你分享她奇妙感人的见证。
昨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听到麦芒姐妹怀孕了，但是因着有一天晚上她丈夫醉酒回家，结果一不小心让姐妹空坐在了地上，而因此流了产。那姐妹的见证就从这里，我们再接着往下听。麦芒姐妹在来信中继续写道：年轻啊，两个月后我再次怀孕了，一家人把我当宝贝看护着，月份渐渐大了，为了让我多听听他们讲的道，他们就来我家聚会。可能是邻里征战，每次听他们的道我就头疼得厉害，对他们也很反感，但还是顾及婆婆的面子，勉强顺服他们。婆婆是迷了心窍，天天看到他们比家人还亲。我当时也是怕不听婆婆的话闹矛盾，为了家庭和谐，就这样堕落下去，唯命是从。五月底正是农忙季节，家家户户都忙着收麦子，婆婆家也不例外。突然，肚子一阵撕裂的痛，但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上厕所时，看到内裤上有粉红色的分泌物，赶紧找婆婆把事儿说了一遍。婆婆说：妈呀，这是要生了。婆婆家住在街面地方，这里是乡镇上，所以离卫生院很近。初夏的傍晚，天还未全黑，我跟着婆婆从小路走着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妇产科就只有值班护士跟一位老专家在那里。专家大夫问婆婆：你们干嘛？婆婆说：生孩子呀。大夫看了看我说：他吗？婆婆说：那还有谁？大夫又说：这也忒不像了。带着怀疑的态度领我做 B 超去了，随后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完事儿又说：还真是要生了，太不像了。我知道这是在夸我不显怀，生得漂亮。头一次生孩子把我折腾得够呛，阵痛从晚上七点到凌晨四点二十八分才生下孩子，过程艰难，痛得跪到地上也没喊叫一声。连接生大夫都佩服我，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人，是个女娃，八斤四两。没听到孩子的哭声，医生就用手拍打孩子，直到哇哇哇叫，医生才停手。一个护士问我：怀孕有吃什么药吗？我说：吃过感冒药。接下来就没再问过什么了，我以为是正常流程，也没多想。到了下午，公公赶着牛车把我跟孩子拉回家了，生平第一次坐牛车。其实我公公家是当地有名的有钱人家，因为是媒婆说的亲事，当时好多人都认为我是看中他们家有钱才跟他儿子结的婚。哈，就算是吧，我默认了。我老公人是腼腆，虽然不能说很帅，但是吧，他高高的个子，长得也算清秀。最重要一点是对我好，还孝顺父母。那个年代他家里是有小车的，一辆红色桑塔纳，可能考虑到我跟孩子没法躺，也可能是刚生完孩子的妇女不洁净，所以就用我丈夫他爷爷的牛车把我们拉回去了。封建迷信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，怎么都行，我不在意这些，反正孩子是顺利生产了。回到家，婆婆很贴心，说我还小不会照顾新生儿，楼上又太热，月子里不能吹空调，怕落下月子病，就让我跟孩子住一楼他们的卧室，这样也方便照看我们娘儿俩。孩子躺在我身边，我看着他胖乎乎红润润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满头乌黑的头发，越看越爱， 跟刚怀上时候梦里的孩子一模一样。可我第一次当妈妈，不知道怎么去爱他、呵护他，怎么叫他、哄他，给他说点什么。婆婆真的很好，把我跟孩子都照看得无微不至。我当时真的年龄太小，啥也不懂。19岁订婚，20岁结婚，21岁生了宝宝，顺理成章完成人生两件大事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家里人开始商量着给孩子办庆生宴，俗称米面客。我们这里的习俗是谁家添丁进口满月，都要请亲戚朋友们吃个席一起庆祝。我娘家人多，亲戚也多，来了都要看看孩子。外婆也来了，看到孩子喜欢的不得了，摸摸孩子这儿，摸摸孩子那儿，就这样吃了席，客走主家安。婆婆走进卧室，突然来一句，人都走了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儿。看婆婆脸色不太好，我连忙问道，什么事儿？咋了？婆婆哽咽着说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必须得让你知道，这半个月我天天在小屋里哭，看见这么漂亮可爱的孩子咋这样。说着解开孩子衣服，露出小脚丫。我定睛一看，愣住了，但也没有悲伤，缓过神儿，就说了一句，马上去医院。婆婆说，就是去也等明天吧，现在有点晚了。我说好。婆婆说，孩子生下来，医生就让她看了孩子的脚，当时吓了一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医生说可能是畸形。婆婆听到看到，瞬间天都要塌了。顾及到我刚生完孩子，怕情绪激动落下病根，就没跟我说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婆婆天天背着我以泪洗面，还得在我面前故作坚强，跟没事人一样，直到今天实在绷不住了才告诉我。是什么畸形呢？听我慢慢描述。孩子的右脚歪在右边，并且脚面折叠在腿上，看上去像断了的鸭掌，很不正常。我这才醒悟刚生完孩子医生问我的那句话，怀孕期间吃什么药了吗？难怪。婆婆接着又说，刚才你妈妈又过来说了一个噩耗，说你外婆摸到孩子的后脑勺没有枕骨。我连忙摸了一下，真的是巴掌心那么大一片，软乎乎的，还说孩子的舌苔又白又厚，不正常，怪不得孩子日夜不睡，哭闹不停，还以为一家人把他宠坏了。婆婆泪眼婆娑，说孩子怎么这么多灾难呢？咱家不重男轻女，只盼望孩子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就好。
看到这里呢，有一点的是让我很感动，就是这个家庭啊，不重男轻女，很多的中国家庭啊，
尤其是农村的家庭，
真的是这样，特别是一胎化的那个年代呀，
是
多少的女孩就被父母啊或者家人啊把她给溺毙了，用种种的方法除掉这个孩子，为的是要等待一个男孩。
过去吧，现在应该不会有溺毙了、
啊、对对对，是那一胎化的年代。
但是重男轻女的这种思想应该还会存在，因为毕竟男生可能可以成为这个家的劳动力主心骨，可能对于女生女孩的这种疼爱呀、重视啊，就会有偏颇。所以啊，重男轻女真的是非常封建的一个思想。麦芒姐妹的分享也让我看到她的婆婆真的很爱她，他们全家人我觉得都是非常齐心协力的，即使孩子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情绪，让麦芒姐妹等到这个满月，等到这个宴席结束之后，婆婆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来跟自己的媳妇儿讲。所以我真觉得这个婆婆也是一位，虽然可能婆婆去的这个全能神教是一个邪教，但是婆婆的心地是非常善良的。
是的，我们看到说这个家庭他们对这个媳妇儿非常的疼爱，不像有些的中国家庭的父母啊，看到媳妇儿生的是女孩就百般的责怪她，为什么不给我们生一个儿子，为什么生女孩，就把这样的一种的责任啊完全的推卸到这个媳妇儿的身上。
而且还有很多的新闻爆出啊，就是当女人怀孕要生产的时候， 因为难产，那其实是可以选择剖腹产，这样无痛生产。但是呢，因着一些封建思想或有些观念的作祟，有一些婆家呢，甚至丈夫也不同意让自己的妻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剖腹产，一个透过手术来减轻妻子的痛苦。他们就会认为必须要透过顺产，孩子才健康才聪明。但是这样的做法会让这个待产的母亲非常的难受，非常的难过，是一种不被疼爱，不被疼惜，而好像仅仅是作为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一样。
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也听过这样的故事呀。
是。
难过呀。
对，就在不久前我就看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，当时就在医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。妻子是跪在地上恳求自己的丈夫，婆婆就是拉着自己的儿子一再的劝说不能签这个字。后来这一位待产的妈妈，我想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疼痛，多么的绝望，而且一般可能待产都会有一些产前产后忧郁症。在那一个短视频中，这一位媳妇不堪这样的疼痛和一种羞辱的感觉，她就从医院的楼上轻生了。
哎呦，跳下去吗？
嗯。
哎呀，这还是真实发生的事，对吗？
是。
哎呀，人的自私呀。
是。
自私呀。哎呀，希望我们中国社会，我们中国同胞啊，不要再让这些的悲剧继续发生。
没错，是的。我们接着来听麦芒姐妹她接下来的故事。一下子这么多事儿，这一夜不知道是如何过去的。到了早上，早早收拾完就抱着刚生下半个月的孩子往县城医院去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看后先是开了一大堆检查，又是给孩子抽血，又是给孩子做各种 CT。 看着幼小的孩子被折腾得哇哇大叫，我心里别提有多心疼多难受。大热天的我穿了一件很薄的家居服，来回跑着给孩子做各种检查。虽然是大夏天，我还在月子里，刚生完孩子没几天，身子还很虚弱，出了很多虚汗，过堂风吹过来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一项项检查结果出来都显示孩子很健康，发育完全。可这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硕大一个医院的专家、主任、医生、护士竟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最后的结论是让我们到省城看看，公公开着车都到省城的线路上了。这时一通电话打过来，说是公公的一个远房亲戚现在是城东新生儿医院的院长，公公二话不说开车掉头找他去了。到了医院门口，正好碰到院长，好久不见，寒暄的话也顾不上说了，赶紧把孩子的脚给他看，又把各项检查递给他。儿科院长就是见多识广，说让我们不用担心，然后解释道，母体怀孕期间太瘦，肚子空间小，胎儿发育过大，在母腹中受挤压导致的，回家把孩子的脚面搬过来摆正，按摩脚踝，每天重复多按几次。新生儿跟水浇豆芽一样长得快，两个多月就过来了。如果三个月还没过来，到时来找我给孩子打上石膏，慢慢纠正就好了。然后又告诉我们，孩子的枕骨叫后囟门，新生儿出生后头上出现跳动的地方。囟门分为前囟门和后囟门，一般在一到一岁半逐渐闭合。院长看了看孩子的头说，这孩子前囟门已经闭合，后囟门没闭合属于正常。通常新生儿都是后囟门生下来就闭合了，前囟门没闭合的较多，这个呀也不用担心。再然后又让他看了孩子的舌苔，他说回家买两桶上好的奶粉喂孩子，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听完院长的一番话，一家人这才松了口气，脸上也逐渐有了笑容。回到家里， 我不停地思索整件事的经过，像是放电影一样，每个细节都不敢忽视，但就是想不通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我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躯上了二楼，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许久。突然间，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转过去跪在沙发上，双手合十紧握，低头闭目祷告。我亲爱的阿巴天父，我深知我是您的孩子，您的小羊。孩子现在迷途知返，求您饶恕孩子的一切罪过，求您怜悯你的孩子，拯救你的小羔羊。我相信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您是救世的主，求您医治您所赐的小羔羊，让他成为完全人，求您让他赶紧好起来。我要跟丈夫一起去教堂做那美好的见证。不知不觉泪已成河，所有的悔过伤心涌在心头，不知祷告了多久才起身。我又重新拿起圣经，不管翻到哪一页都是神的恩赐。我认认真真的读经文，又翻开赞美诗唱诗歌，记得最清晰的一首求赐智慧歌，赐福上主荣耀真神，大能赐予众子民，普世教会亘古长存，根深叶茂花长兴。求赐智慧使我刚强，任何时刻心坚定，恳求医治狂妄顽疾，克服骄傲变温良，去除贪欲逸乐私心，贫乏灵性得喂养。求赐智慧使我刚强，天成尽走不迷航，天成尽走不迷航，领我攀登崇高境界，生活节制勿奢求，披戴基督尊主圣范，使人蒙恩得自由。求赐智慧使我刚强，神人同见无牵由，神人同见无牵由，痛悔从前屈服罪权，卑微软弱难解脱，仰望慈容寻求救恩，谦恭来到主宝座。求赐智慧使我刚强，前进事主永喜乐，前进事主永喜乐。阿们。
神大能赐予众子民，不是教会亘古长存，更深夜茂花长兴。求赐智慧使我刚强，任何时刻心坚定，任何时刻心坚定，望望记克服骄傲变温良，去除贪欲逸乐私心，平凡灵性的喂养。求赐智慧使我刚强，天成尽走不迷航，天成尽走不迷航。 只求救恩，千光来到主宝座，就是智慧使我刚强，前进是主有喜乐，前进是主有喜乐。阿们。
每一个字都深深触及到我，就像量身为我写的。我狂妄、软弱、屈服、迷航。一个月后，究竟是多少天？我已经记不太清楚，大概是从生下来到发现孩子的脚，再到脚摆正完全好了四五十天吧。医生说两个月好，三个月还没摆正就去医院打石膏，不光脚好了，后枕骨囟门也闭合了，小脑袋长得圆乎乎的，舌头上的舌苔也没有了，这真是莫大的惊喜，全家人都很欣慰。
哎呀，感谢主呀。
真的是感谢主，感谢主让姐妹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，而且借着那一位有经验的院长大夫给他们带去的指引，感谢主让姐妹突然蒙主的圣灵光照，她能够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，感谢主也赐给姐妹这么美好的量身定制的赞美诗。
是的是的，感谢神啊，刚才永恩说的对啊，引导他们能够找到这位好医生啊！正所谓啊，医生有三等九级啊，良医就能够对你的病症有正确的诊断，然后有
药到病除。
对，但是有些人的一生啊，
庸医
遇到了庸医啊，一生的健康都被耽误了。
对，原本是可治的，结果给治坏了。
是的，
还有一种医生，还有一种医生也算是良医。这种良医呢，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解决，但是他知道可以把你引荐到哪里，他会在第一时间的来让你不要耽搁。我觉得这种医生也是令人敬佩的，他谦卑，如果他没有办法能够解决，他要尽快的转诊。
有好的医德，有好的
医术，
医术太重要了。
对，如果没有好的医术，至少要有好的医德啊。
是啊是啊，好，我们感恩哈，为这麦芒姊妹这个孩子一切正常，哈哈，全家人有多大的喜乐呀！
神也借着他孩子的这一个小小的意外，也让姐妹的心再次回到神家。
是的，是的。
孩子渐渐大了，能抱出去的时候，我跟丈夫就抱着他一起去了教堂。我站在堂下做见证的时刻，心情无比激动，连声音都在颤抖。圣灵感动，泪水如决堤的河流般涌出，高兴的泪也好，悔恨的泪也罢，反正那一刻我又回到父神的怀抱。多年以后，每到一个聚会点讲起这段见证，都很激动很清晰。有一次，一位神家姊妹听完后说，你看你顾及你婆婆的面子里子，怕跟你婆婆情身份拐弯了不自知，神借着孩子来警醒你，如果不是你的挚爱有这么个小插曲，恐怕你还不认识真神，看看主耶稣多爱你啊。我这才幡然醒悟啊，就是就是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时刻不丢弃我这瓦器。
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呀。
女儿现在已经18岁了，生得亭亭玉立，落落大方，一路有神的看顾，现今在读大一，感谢主，感谢您常伴我左右，度过人生的每个转折点，我的人生见证未完待续。
你看哦，神就透过这样的一次的经历，让麦芒姊妹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，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人生的路会越走啊，就越远离的神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物，我们人生的经历会使我们的心呢，渐渐好像忘记了神，远离了神，神就会借着一些事情使我们感觉到自己生命的无助，人生走到了尽头，就会谦卑的重新的来寻求神，来依靠神，来仰望神，神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会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重新的与神深深的连结在一块儿。感谢上帝， 他不放弃我们。我就想到耶稣所说的故事，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浪子，好像离开天父的家越来越遥远，但是神一直在等待着我们。孩子啊，回到我的怀抱。
是的，感谢主，为麦芒姐妹和麦芒姐妹的女儿感恩，真的是有神的看顾。而且我们也看到麦芒姐妹这一位妈妈真是越来越智慧，越来越有生命的厚度。那姐妹说她的人生见证未完待续，那我们就期待姐妹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见证。
是的，
因为牧师就要退休了，那麦芒姐妹可以将您的见证继续发送给永恩乐谷 @liangyou.net，
在乐谷咏叹调的节目中继续的来播出麦芒姊妹的见证，
云彩般的见证啊。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恳求神借着今天麦芒姊妹的见证来向你说话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永恩，
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。
主爱的方式真切切，像滚滚波涛冲击，抹去我刚硬和血气，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。
却令我进到丰富地。